刻在阴间的深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读第一章读的第九章，圣灵给我们打一个结，那个总结是什么呢？总结就是给我们看见说，不止智慧人格化了，现在愚昧也人格化了。智慧原文是阴性的，所以现在用一个妇人来形容他，愚昧现在也像个愚昧的妇人一样，两个人都在那里呼叫，两个人都在那里呼召人，两个人都在那里说，你们随时愚蒙人可以转到我这来，两个人对着无知的人说话，一个是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另外一个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我们第一章读的第九章，圣灵打一个结，然后从第十章呢，就给我们看见智慧之子和愚昧之子。智慧生了儿子，愚昧也生了儿子，智慧得着一般门徒，愚昧也得着一般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但是感谢主，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现在我们要看，你从十章开始就慢慢给我们看见智慧之子和愚昧之子。换一句话说，前面给我们看见智慧的本源，但是感谢主，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许多多的子粒来，那个生命的子粒是充满智慧的，现在我们这些子粒也是充满智慧的。所以现在你明白吗？我们这些人就变成了智慧之子，我们从前是愚昧之子，但是感谢主，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呢，我们得着一个生命，那个生命乃是智慧的生命。所以从第十章到三十一章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怎样，就给我们看见圣灵怎样带领智慧之子，怎样培育智慧之子，怎样训练智慧之子，怎样雕刻智慧之子。所以你看见前面的话乃是说我儿我儿我儿，是智慧对智慧之子所说的话。那不止智慧对智慧之子也说，愚昧也对愚昧之子说了许多的话。你如果读前面的话，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也许今天晚上明天早晨我们会看，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智慧产生了智慧之子，愚昧也产生了愚昧之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都是智慧之子，所有在亚当里面的人都是愚昧之子。那么这就是我们地位来说，就是我们的经历来说，所有随从圣灵的人都是智慧之子，所有随从肉体的人都是愚昧之子。那么今天随从圣灵结果是什么呢？是生命和平安。所以你读到箴言，不是讲生命就是讲平安。那么随从圣灵的呢，就是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愚昧人的道路最终就是死亡。那个死亡还不光指着我们在地上有一天肉身要死，乃是指着我们里面生命，属灵的生命被扑灭了，属灵的见证的火把被吹熄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从第十章一直到三十一章，感谢主，就是我们地位来讲，我们都是智慧之子。但是现在就是我们经历来说，完全看你是跟随圣灵呢，体贴圣灵呢，还是体贴肉体？什么时候你跟随圣灵，体贴圣灵，在灵里行，就是智慧之子，结果经历也变成智慧之子。但是我们都有这个经历，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因着我们体贴肉体，因着我们跟随肉体，结果我们就做了愚昧之子。那现在从第十章到三十一章，圣灵就是给我们看见圣灵怎样训练智慧之子，怎样培育他，怎样雕刻他，最后变成七根柱子。柱子在圣经里面指着属灵的性格来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有了基督生命，我们这些有智慧在我们里面的人，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工作，要雕刻，一直雕刻到七根柱子。然后呢，你看他就建造房屋，你看见这个房屋用这个七根柱子来托住他的，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教会呢？教会就是基督在他的教会里面 在神的儿女中间工作再工作，从第十章一直工作到三十一章，那最后在教会里面产生了基督的性格，然后那个荣耀的教会就产生了。所以最后我们知道第三十一章最后的二十二节讲到财德的妇人，那个财德的妇人，如果你把它翻成新约的话，就是指着，就是指着什么？就是指着荣耀的教会来说。所以大体上来讲，弟兄姊妹，这就是第十章到三十一章大概主要的内容。不过现在呢，我们需要用马太福音来解释它，我们需要很仔细的来看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愿意提醒弟兄姊妹一点，箴言是所罗门的箴言，马太福音呢很明显的可以第一章到二十五章是一段给我们看见真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么在那个真所罗门的智慧话里面，应该所给我们知道的就是箴言所给我们知道。所以这个马太福音的架构啊和箴言的架构应该是遥遥相对的，应该遥遥相对，因为所罗门对真所罗门，所罗门的智慧话对真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马太福音既然第一章到二十五章讲到主耶稣的教训，特别是指的是真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么你看见就是结构来讲，那么这两段应该是完完全全一样的，就是架构来讲是非常非常相似的。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么现在让我很快的给大家这个走马看花一样，很快的把这个马太福音做一个很快的浏览。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一章到二十五章是智慧话呢？为什么我们的主把所罗门的智慧，把他的智慧话给我们？我们起头不明白，一直等到我们读到主耶稣的第一个讲章，主耶稣在这个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里面，你如果仔细的读的话，特别读到他第一个讲章就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那起头我们还不懂得为什么主把他山上的教训给我们，为什么对我们讲智慧，为什么说了这一番话。那一直等到你读到第七章，主耶稣把话讲完了以后，现在我们来看一段很重要的话，那这个对我们了解箴言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现在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最后，最后主耶稣说的话，第二十四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风铃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那这里讲到好比一个聪明人，那个原文就是智慧人，然后后面呢，如果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那个无知的人在原文就是愚昧的人。那么现在谁是愚昧的人，谁是无知聪明智慧的人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主耶稣亲自为我们解释，他亲自为我们把箴言十章到三十一章完全替我们解开了。那么谁是聪明的人呢？乃是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那么这个这话在原文是这些话，那这些话是指着什么话呢？这些话就指着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山上的教训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凡是听见我这些话就去行的，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是智慧人。明白不明白？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你应当不要和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你说哦，这个不可以，我怎么敢教我的孩子在学校里这样做？那他一定受欺负，这是愚昧。但是我们的主说，这是智慧。凡是听见这些话照着去行的，主说这个人是个智慧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你才明白为什么主把山上的教训给我们，这些话是智慧话。所以凡听见智慧话就去行的，这个人就变成智慧人。 那么变成智慧人什么意思呢？他是智慧，我们是愚昧，因着听见山上的教训我们就去行，结果我们就变成了智慧人。什么意思呢？我们就像智慧一样，我们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主把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给我们，为什么主把马太福音给我们，原来他要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再清楚不过了。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主把智慧话给我，为什么主把四福音给我们，凡是照着主的话去行的，这个人就被磨成他的形象，我们就是那个智慧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凡是不照着我这些话去行，或者是凡听见我这些话，都听见了但是不去行的，结果人家打你你就还手，骂你你就还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照着这些话来做，那不做不照什么意思呢？是这样，有的人打你的右脸，你没有转过左脸，你回去忍啊再忍啊，但越忍越生气，越忍越生气，你在那里觉得我忍耐忍耐，我吞下去吧，结果很多的姊妹们就吞出胃病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那条路，这个不是智慧，这是愚昧。所有人家打你的右脸，你没有转过左脸的是个愚昧的人。你说我忍耐了还愚昧吗？主说忍耐就是愚昧，因为你不照着这句话就是无知的人，就是愚昧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不要有那么多胃病的人，基督徒不要有那么多属灵的这个病夫。主没有意思叫我们做属灵的病夫，我们以为说一个人属灵了一定像个东亚病夫，一个像个病夫一样，不。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要做愚昧的人，不要做智慧的人。当你什么时候你把左脸转过去，你走第二里路，你跑，你给第二件衣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里面就喜乐了，你里面就快，你里面就满足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智慧。从前有一个弟兄啊，两个兄弟，他们在福建这个种田的时候，他们那个是梯田呢，那么梯田他常常发现那个晚上他们灌水，灌完水第二天早上那个水就跑到下面的田里面去。原来他邻居啊挖个洞，只要你上面浇了水灌了水以后，就把水就通通引到他的田里面去。这个两个兄弟是基督徒，越看越生气，越看越生气，他们就想和他理论呢。弟兄姊妹，你只要一理论就是愚昧人，你再也不要传福音。有的人就是为着一点的田，有的人就为着一点的利益，就把人送到地狱里面去，所以这是愚昧。但是感谢主，有一天主把智慧给他们，当他们在寻求主的时候，主告诉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在每天晚上，在你把自己的田灌满以前，你先把它田灌满，你把它田灌满以后，你再灌你自己的田。结果没有多久以后，下面那个管那个田里这个种田的人就跑上来说，对不起，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像这样的人。弟兄姊妹，因为这是智慧，这是叫人跌破眼镜。所以我再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基督贫穷呢？我们不是没有山上教训，但是我们不照着行的，你信不信？这里说借贷不可推辞，我们最怕听这件话了。那这句话我们说，如果这句话要是让别人听见怎么办呢？就好像从前这个你知道有一个弟兄在那里翻译圣经的时候，翻译他替土人翻译圣经，那么那个翻译圣经的时候啊，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人要去的东西不可以要回来，就是你不要把它要回来。所以呢他就不敢翻这句话，但是最后呢圣灵感动他还是把这句翻了，他觉得我这样做很笨嘛。那果然呢，他翻完那句话以后，这个土人就把他所有家东西通通搬走，那么他还不能要回来。不过这第一次给他机会能在这个地板上面祷告，祷告了通宵祷告，但是感谢主，第二天早晨呢，大概天不亮的时候就听见外面吵闹的声音，他门一打开，那些酋长们，因为他们都信主了，酋长和那些同伴们，他们就把乐死就把那些沙发通通搬回来。后来告诉这个主人说，他说我们昨天晚上搬这些东西去里面不大平安，所以一个晚上我们觉得还是应该搬还给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太笨了，你怎么可以借贷不可推辞呢？但是感谢主，主的话就是这么说的，你愿意听吗？你愿意跟随吗？你不要先去解释他，你如果真的顺服了以后，主会把你摆在一个很平安的位置，不必担心。所以弟兄姊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实行山上马太山上五章六章七章教训的时候，主还叫我们还做一件事，要祷告， 那个天天的祷告里面要怎么样，要叫我们不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你有没有这个祷告？